我们要一起来。好，这一段话呢是新约里面唯一两处讲的最清楚有关阿爸父，而且这两处，一个在加拉太书，一个在罗马书，这两段圣经它的前因后果，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因后果，它是讲有关于真理的部分、教义的部分、核心价值的部分。而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这个话的时候，阿爸父的时候，阿爸父他原文是两个语言并在一起的，一个是当时候的亚兰文，犹太人说亚兰文，第二个是父，这个字是希腊文。也就是说，当说阿爸父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了一种种族，超越了民族性，超越了种族性，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分你是什么样的情况的人，你都可以呼求神叫阿爸父，阿们。而这一个阿爸父呢，他除了前因后果有一种属灵上面的不断的前进，到有一天你看见你是神爱的，那一天开始你会活在一种关系里面，而不是活在一种教义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活在教义里面，我们会有一种我的生活的目标要达到某一种标准，那你就会很辛苦，你会不知不觉中你会活在一种奴仆的心。但是儿子的心，阿爸父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不是一个标准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的问题，阿们。我跟我家孩子绝对是父子父女的关系，而不是家里家规的关系。我们会有家规，会有一些可能要提醒他的，也有时候你不要犯错否则会被处罚，类似这还是会有，但是我们是关系比这个更重，阿们。我不晓得你们家的文化是不是关系比标准还来得重，我希望大家家庭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家才不会变成集中营，或变成阿兵哥的营区，或变成了某一些训练所。当然这些可能在你生活中跟你孩子互动中会出现，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跟孩子先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而你生命关系就是阿爸父。这一点你又再反映回来看信仰，我们跟神之间也是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信仰才会有感动，才会有力量，也才会真正的感恩，甚至才会有力量赦免，赦免自己也赦免别人。要不然我们如果是一个奴仆的心的话，我们会不自觉的有一种高标准，然后用那个东西来跟人互动的时候，第一个你会立刻冰冰冷冷的，第二个你会活在一种不平安里面，一直控告别人或控告自己。我跟你说，我们人是很奇妙的动物，你如果里面活着一种控告的感觉，你不讲脸色会跑出来的，你脸色也不会那么好看，因为你里面会很纠葛啊。在某一些其实不用纠葛，事实上你可能变得非常纠葛，因为你里面不是恢复了一种儿女的心。那么奴仆的心是什么样现象呢？在第十五节大家看这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先领受了一个启示，你是神的儿女，你会呼求，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如果你跟神不是阿爸父生命的关系，你这可能会把神误解。我们其实今天怕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当然怕很多东西那个我们就不用讲，那大家从小到大都知道，怕没饭吃，怕穷，怕苦，怕被骂。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两个错误的认识。第一个是莫名其妙对神害怕，你怕你的父亲吗？我是不知道，你不能用你地上不像样的父亲去看天上的父亲，这样子当然你就已经误解了。所以因为这个认识不清楚，对神会有莫名的害怕。其实我蛮担心两种现象的人，第一种是对神都不害怕的人，第二种是对神非常害怕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你对神都不害怕，那表示你人生都可能很随便，那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想犯罪就犯罪，想自我就自我。当你这种现象，不是神不祝福你，也很难祝福你，就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你都不怕嘛。第二个是你没事你自己的吓自己，很怕好像你的神就眼睛盯着你在看，看你有没有做错，看你有没有怎么样，看你有没有得罪他，然后三不五时呢就进来就把你审判一下。你不自觉中，你可能把神当成法官，但是他是阿爸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可能一种错误的认知，而这个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活在一种不平安里面。其实讲白话一点，我们很多时候的不平安都是自己吓自己的，因为你对神有一种错误的认知，活在一种错误的教义里面，你可能会形成这样。第二点，我们可能还怕一个东西，就是怕灵界、撒旦、鬼这些东西，因为它是不可知的一个领域，而我们常常被误导。我想误导是有根据的哦，我们以为他比我们高，然后他辖制我们，而圣经也有这方面的教导，他是世界的神，然后撒旦怎么样厉害，吼叫的狮子，类似这些。所以当我们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怕这个东西，也会被他给辖制。这两个怕，其实你要从一个根本来看。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怕这个感觉有问题吗？怕这个感觉有没有问题？我们如果今天面临生与死之间，今天大家为什么戴口罩？
怕别人，
不是怕你传染给别人，
是怕我传染给，
怕你自己传染给别人，对吧？好像但其实追根究底，因为当然你可能顾到别人，你也可能真的很怕，对不对？所以你会戴口罩做一个基本的防护，但是你要去看。怕的这一个意义跟这里面的感觉，为什么你怕？或者倒过来说，为什么你不怕？如果你什么都不理他，你也不戴口罩，你也不做好基本的防护，你怎么可以不怕？那在看这里，大家看你当然很怕啊，你懂？因为你自己不怕，我们还想活啊，而且我们家活得健康，所以我们看你，我们知道怕你啊。因为你不怕的，就知道我怕你，那怎么办？你懂这意思吗？该隐犯罪的时候，他杀了他的弟兄，他也不怕神啊。神问他说：“你做这事怎么做？你这为什么这样子做呢？”他说：“关我什么事？你又没有把他交给我看，你把人杀死了，还关你什么事？”然后神说：“那我把他放出去。”他立刻想到自己：“你把我放出去，我会死哎！人家看到我会杀我。”其实我跟你讲，那就有病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如果按圣经说的，外面没人，你怕什么？你懂这意思吗？可是因为他自己杀了人，所以他怕被别人杀。所以有时候你会怕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里面也有某些东西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嘛。神也怜悯他，所以在他的额头上就给他做了个记号，谁敢碰该隐杀他，就遭报七倍。哦，那这样子他是活得比较平安的，对，是吗？其实我跟你说，他不平安。因为磕在这边七倍，我跟你讲，有些人不要命，七倍算什么？我还是可以跟你拼啦。没有神的人长什么样子，你是很难去测透的。所以你去看这些现象，你就知道我们有些东西真的应该怕，但有些东西你是不应该怕，而你继续怕，那可能就是你本质的问题，那里面就是一种奴仆的心。回来讲信仰，如果我们信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是一种常常不是那么自由而被辖制，然后常常会有一种控告，那表示我们里面是一种奴仆的心，因为你的害怕已经超过了一个界限。我再举个例子，现在你本分做好了，本分做好了，结果交给神，本分做好了，你没有亏欠，对人没亏欠，对神没亏欠，你是不需要害怕，阿们吗？如果你会害怕，你可以先反思，那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有亏欠，哪个地方有问题呢？求圣灵光照我，圣灵有光照你的，圣灵就给你力量，阿们。所以你也不用害怕，圣灵光照你之后，你有力量，你胜过了，你还是可以蛮自由的。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查不出来什么原因的话，那你怕什么？ 你尽了本分了，你该做的做好的，然后你查不出原因，那你就结果感谢主，你不要怕，你应该照这里说的呼叫阿爸父，活在律法的控告之下，就是活在撒旦的攻击中，这两个东西是一件事情。控告两个字从来就是撒旦的专有名词，就回到行为东一样。所以当讲到控告的时候，神在启示给我们认识撒旦是什么，昼夜在地上控告他的弟兄，像游魂一样走来走去飘来飘去，而我们不小心就一个火箭打中，哎，心好像就掉下去了。有时候是被打中了，然后灰心了，难过了，有时候一句话过不去，一个点过不去，然后产生了一种控告的心，实际上这些都是奴仆的心。那这是这个问题不一定会有，但是可能会有。那么这个问题大不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也蛮大的，因为你长久在一种错误的纠葛里面，你一定会身心灵都疲惫。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看圣经第十六节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讲的不是你认为你是神的儿女，不是只有这样，这里还讲还有圣灵跟你一起在你心中说你是神的儿女，这叫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有两种现象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女，第一个现象是圣灵在你里面跟你说，所以你知道你很阿们。第二个是你的心中也很确信阿们，只有这两个你可以知道你是神的儿女，除此之外不是别人跟你讲。如果 A， 哎呀，我跟你讲你是神的儿女哦，你还是很虚。 B 跟你讲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还要别人讲吗？你是爸爸妈妈生的还要别人讲，那就很奇怪。所以这里有讲的只有两个现象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女，第一个就是你的心，你的心，你再想一想你跟你爸爸妈妈怎么互动的，你到现在你跟你爸爸妈妈互动搞不好还是黄牛啊，还是不守信用啊，还是做不到啊，还是某些东西你根本就不顺服啊，但是到今天为止你爸爸妈妈是不是还很爱你？阿们吗？我们家的孩子是这样子吧，我们家，我说的是我们家，是吧？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女，他们是我所生的，他们里面知道我是他的阿爸父，所以他们可以爬到我头上来也不用怕，是不是？我们家，我们家这个东西很微妙，有时候不是就是不是不想讲他，讲了他你让他也做不到啊，叫你坏习惯一堆，有时候很不讨喜啊，可是再看一看啊，啊就是你生的啊，那个感觉，那个心，比如说我们家有有其中一个女儿，我还是讲出谁好了，不然另外一个女儿会讲出是在讲我，开了铁柜，开了又不关，开了又不关，然后还跟我讲说，没有啊，我上次去开车就已经没有关了啊，那就是你上次开的没有关到现在嘛，那不就是你吗？会去开那个铁柜的，常常去拿。吃的开拿东西要泡面干，就是你呀、啊！你回来就长成这个样子嘛，你懂这意思吗？没有，我没有怪他，我只是说这种现象会层出不穷，在你家的文化一直出现，对不对？然后比如说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女儿身体是够强壮的哈，我讲的也是心理的，所以我讲她是没关系的。比如说她泡的红茶丢着，你要讲几百年了，几百年了，几百年的是一个形容词啦。就是从我知道他会泡茶，泡着丢着就丢着，那隔夜了，然后就隔夜还可以拿来冲，哎，里面有盖住哎，你不是平常怕脏，不是还有老鼠吗？蟑螂吗？老鼠比较不会，我们老鼠已经被隔绝了，小蟑螂那么多，那你隔天说你还要泡一半，怎么不盖住呢？那有时候泡一半在那边弄，看着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喝，你知道我多么想叫女儿泡个茶给我喝，看那个样子我也不敢叫。啊，你说假的有用吗？没有用啊，但是没有用怎么办？她就是你女儿啊，是不是？她就是你的儿女，她在你阿爸父的时候把你捏起来，啊，好了好了， 赶快去弄一弄的，那个都要送来自己吃好吃的啦，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之间有一个关系，超越了一种生活的标准，超越了一种教义的东西，也超越了你们家的家规，那个叫做阿爸父。你的心在你的家中可以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女，而圣灵也在这一点不断的来见证你，里面会感动，会产生力量，会想要爱神，会听，会想明白，不是你好不好的问题，是在这过程中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甚至到今天你都可能会知道神蛮爱你的，而且在等你，你只是有时候还是要让他等就对了，可能还想我没预备好，我还有一个东西不想放掉，我还有一个某一个东西想怎么样，你可能还想说我就让他等，我就继续让他等，刚好神比所有人更有耐心，那他就一直等你，那等到合理合约我也不知道，但我总知道总有一天等到你嘛，阿门吗？这就是为父的心对他儿女发出来的，为父的心对他儿女发出来的，没有办法控告啦，我讲白话也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你眼中的孩子啦，再不像样就是孩子，再有问题就是孩子，所以他就算是害了别人，你心中还是想要爱他帮助他，这个叫做为父的心。那么我们怎么回应这为父的心呢？如果你真的爱你的父母亲，你不要让他担心，你真的不要让他担心，你知道他很想要什么，每个孩子都很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家孩子也很知道啊，小时候我来教会聚会，看他们的聚会我们就很高兴，然后我们买个东西送他们，功课成绩好就鼓励他，他很知道，他一犯错的时候说爸爸爸爸，我下次去教会聚会就我听歪一点，我就高兴了，我下次成绩稍微再认真一下，我再考好一点，你就明明知道这些虚假的媚言谄媚的话，你还是听得很舒服，好吧，好吧，那就这样子吧，那就算了。那为什么可以这么自然呢？因为那叫阿爸父，这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真正的一种关系，而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而圣灵同证。我很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话你要把它记在心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这个观念清楚了，你再回来看今天所以你面对的处境跟挑战，万物都是神的，神把你摆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如果他是儿女，他就容许你在万物中有对他的一种寻求跟依靠。有人跳来看后面的时候，在第十七节，十七节怎么说呢？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停下，大致上读到这一句话：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得荣耀。然后读起来就觉得，照这么说还是要受苦啊？有没有这种感觉？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我先问第一个问题：一同受苦啊，有没有跟主一起同一同受苦？有没有？想不想？这讲一同受苦，也一同得荣耀。一同两个字，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那如果一同快乐，你可以一同喜乐，一同承受产业，一同得荣耀。但是前面有一个叫一同受苦，读起来顺不顺？有想过你的信仰可能要跟主一同受苦吗？阿们，阿们，这时候你已经理解了，不是叫你一定要受苦，我先确认你理解了，阿们，你连理解都不愿意吗？阿们，让我强迫中奖一下吧，有没有说我们和他一同受苦？那读起来你会觉得没有，我怎么可能跟主受苦呢？我信主，我是要享受的啊，我要恩典啊，我要祝福啊，我要成功，我要一切神给我的好。但是这里讲是一同受苦，所以很多人看到说，那这样受苦的话，我可能要忍耐什么东西，我可能要怎么样？你要记住，如果有一天你能够忍耐， 那也不是你能够忍耐，那是你在里面已经经历到什么叫忍耐的奥秘。你的里面前面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你需要忍耐，圣灵把一种忍耐的恩典放在你的里面，所以在一同受苦的里面，你会有一种力量，你也 有力量胜过，而不是说我看到一同受苦我就先闪，我就先躲，而不要我干嘛一同受苦，不是这意思，是在这里面神给你某一种带领的时候，会给你某一种恩典跟力量把你拖住。阿们。没有叫你自己去受苦的啦，哪有可能，我们家孩子我都叫他自己受苦吗？没有啊，他要干嘛的我都尽量配合他啊，然后祝福他，要用钱尽量给他啊，虽然给的不多，但是总是够用啊，你懂的意思吗？那他如果面临一个苦境的时候，像之前像SARS，不是SARS，这个新冠病毒问题之前讲的，找了一个 医院的实习，那个收入很好，做二十几天就5万块的，多好。然后那时候就想想，哎，这不错，真的感谢主。然后都登记好了，全部弄好了，谁晓得就跳出新冠病毒来，那医生的实习工作就没了，连他现在交流都停止了，那遥遥无期，那甚至影响了老大了，甚至影响他7月8月可能到西班牙的一年的一个学生交换。你让他想一想，我说变成本来他可以自己赚很多钱的，对不对？还有校区费，而且他就变成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我还要供应他，你了解意思吗？那挂在那个地方，那我就想说啊，你受苦，你受苦，我也受苦啊，我跟你一起受苦啊，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啊，你要了解意思吗？我比较现实啦，我是用这很现实的状况来跟你讲，你觉得苦，父母亲在你的背后有时候也是觉得苦，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我苦不苦，我一定比他苦，因为你没有赚到钱，就是我要给你钱，我一定是比你更苦啊，这很现实吧，是不是？你有些东西你的力量不够的时候，你又必须去面对那个环境的时候，我当然需要不断的供应你啊，不是只有钱的问题，你里面的生命的养成跟你里面面对环境的挑战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是想逃避的，就不要，那老板又不好相处，那工作很难做，那个东西又不顺心，但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很知道这里没有照你的剧本在过，但是这个阶段你可能这里面还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现在你要好好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第二个这个东西跟你想的不一样，说你有另外一个挑战可以让你成长，强迫学习，强迫成长，所以你来看那要不要一种受苦，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如果你看见了这里面有一种父母的心跟你生命可以长成，你看一同受苦的时候，你就不会看得那么苦，你就会觉得说，哎，还是有价值的，还是有帮助的。阿们。再回到信仰一样的，当你为主有一节被人家误解了，被人家给念了几句，被人家给颠了一下，甚至有时候被人家攻击了，那么神也知道你面临的处境，所以他愿意，他甚至圣灵跟你的心告诉你，这是适合的，在这个阶段这样子是好的，对你生命的成长有极大的祝福跟帮助，所以你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你心中产生感动的时候，你就会有力量，这很现实哦，弟兄姊妹，你要做很多事情，你要确定你很感动，你有感动去做跟你没有感动去做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是看过有很多人服侍得很辛苦，走得很累很累，然后很疲惫，我不想该怎么彼此劝勉，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如果走到这种地步，当然你可能需要休息，但是想看看可能奴仆的心里面是奴仆的心，所以我们里面恢复过来，弟兄姊妹，我这里画了个表，我希望大家认真看，你今天的信息忘记怎么表记起来，我们接受神的眼光，你不管什么状况，你接受神的眼光，这里来讲 我们现代所生活的地方宗教时空中，这是一个人的领域，够现实的就在这里。那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一百年身体好，一百年身体不好八十年，那如果这里特好的特别一点的到120年，你也差不多的。这一百年当中，来拉出来这一百年，亘古神的创造，永恒你不知道，不要拿现在的时间懊悔过去，也不要拿现在的时间担心未来，听懂吗？有一种人是拿现在的时间担心过去，所以他不知道他得救的那一天，过去在基督里被释放了，结束了。从这一天开始，你是神的儿女，不管多糟糕、多不好、多少控告、多少懊悔，结束了，保险遮盖就结束了。所以，请记住，当你在懊悔过去怎么样，原生家庭怎么样，小时候怎么样，包括昨天怎么样的时候，你正是在用现在美好的时间在懊悔过去。你不需要这样子做啊，因为你是活在现在，圣灵与你同证，神的你的心跟圣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阿门。所以你看，活在懊悔过去。第二个是我们很多说担心未来，怎么办呢？哦，以后游学怎么办呢？啊，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那出去没饭吃怎么办呢？你想太多了。啊，出去没饭吃也不是你一个。你紧张什么呢？还有这么多神的儿女，神自然会让他有饭吃，日用的饮食神会赐给他嘛，是不是？还有担心说哦，没有钱不够了，怎么样了？然后工作不顺利了，又怎么样？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挑战就好了。如果你把两天后的、两年后的、甚至20年后的拿到现在担心，你不是傻了吗？现在的时间这么宝贵，这么美好。去吃个美食，让你自己心情快乐一下，不是很好吗？去关心别人，跟他讲讲话，他里面的那种喜乐，让你里面受激励，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盲点，一个是有一种人，在过去的阴影中，用现在的时间在懊悔过去；还有一种人是用现在的时间在担心未来。你这两个方向都是错的，你要在当下享受神给你的一切。阿们。那么在这里的这一百年，我是假设的啊，一百年，那么看起来身体强壮可以活很久的啊，凤如一百年，他在这里，健健康康活一百年嘛哈，他假设他是算清楚，信主了之后的这一个生命的道路呢，他是在这里一百年信主的，他从人的领地中本来就活在时空，他很在意，非常在意孩子有没有带牙。家长请进来有没有准时啊？然后那些孩子生病了怎么办？他一直很忧虑这个东西。然后他信了主之后呢，他知道他不能够用他的眼光在这里面碰撞，用他的眼光碰撞他里面就会很多的胜不过跟愁苦。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当你信了主之后呢，你从这一刻开始，圣灵进来跟你的心同证，你是阿爸父，同证阿爸父，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按着圣经说的哥罗西书1-13节说的，被迁进爱子的国度。再看一次，你从这里，爱子的国度是在这里。我为什么画圈呢？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叫做时空中，包括浩大的宇宙。想不想的地球只是一粒沙，知不知道？地球只是一粒沙，所看得到的这个天外天，包括银河系。我们已经测不透银河系外面还有银河系，而这一切你碰得到的眼睛所能够看见的全部叫时空中，而你能够用它的只有100年。那么你现在得救了，你得救的这一天开始，你从这里被带进神的领域中，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你的里面开始产生感动，开始分别，开始有力量。而你带进去这里的时候，你在这里又一个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心中有一个力量在你里面引导你，有一个十字架的力量不断的拖住你。你从这一天开始，你的心已经是知道神爱你，你爱神，那你开始走后面的这些年日，假设后主他是最清楚，
后面有七十年，你就走那个永生的道路，你的生命已经被提升，然后开始提升，生命会显出来，这叫永生的道路。所以从这里进到这里，阿们。现在有问题来了，如果你的里面没有这个看见，我就告诉你实话，你在这里一定会担心的。时空的东西都有够现实，懂意思吗？你跟我说没饭吃啊，没有学习，那老板就看不起啊，这都是时空的问题。我们很难回归单纯说怎么依靠你，依靠你之后总是讲，那我应该做这样，应该做那样，应该怎么做，这就是我们在时空中产生的一种影响。我不能说你的想法是错的，你的想法是大部分基督徒都会这么想的，但是请你要记住，你这么想的时候，你要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旨意跟力量正在你生命中引导你，所以你不能用时空中碰到的人数做解释，这解释不通的，我怎么能够解释呢？好的就该是死的，你要怎么办？那坏人就祸害一千年，活那么久不会死啊，而且健健康康的，怎么做解释？被罪破坏之下根本无法解释。但是神知道这一切，所以诗篇里面才讲说，不要为恶人，他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你不要替他担心。你了解意思吗？总是要有当坏人，你不要当坏人就好了，不用担心说你不能看眼前时空说怎么他都没有工作，他这么多钱，他那么自靠着懒惰，他还没做错。那我拼了一辈子，然后还被他骗，你了解这个东西你没法解释的，而这个东西谁可以解释？你可以解释，圣灵跟你在里面解释，让你明白。只有你享受神亲近神之后，你可以自己解释。阿们。好，这个领域我们活在这里，但是我们心要在这里。第二个，我们今天得救，很多人会以为我们得救进到灵界中，就是我再给你强调一次，你不是进到灵界中，灵界是神创造的一个领域，它覆盖在外面，有天使跟世界的神撒旦，所以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被他团团包住，但是今天你信了主之后，是全部在神的领域中把我们团团包住，阿们。所以你说这个地方得救，从这里进到这里，爱子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所以这时候你不能说没理由，我刚才还充满很多忧虑哦，我还充满很多撒旦好像要害我，你不是这种充满，因为这里说你是万有者所充满的，是神所充满的。这个时候你只能做一件事情，主，我感谢你，
我不能看我的眼前，用我自己的感觉说，或者是充满忧虑，充满人家不爱我，充满很多患难，没有，圣经说你是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你要接受的，神是这么说的时候，你接受他，有一天你会发现，当你接受神说的话的时候，你会在不知不觉自自然然的状况下活出了一种神的同在，你们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力量，享受神的力量，追求神的力量，甚至以马内利神同在的力量会不自觉中产生出来，阿们。对现在的很多基督徒来讲应该也是这样，你跟你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一样，阿们吗？特别跟你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讲到信仰中，你会知道你不一样，可能讲到的一种那心灵中的一个归依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跟他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在不自觉中，你慢慢的神所充满的会在你心思意念中慢慢带出来。所以既是如此的话，我把第二个努力讲清楚，如果你没有神，你在时空中劳苦重担愁苦，然后倒闭就在这里死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每个人都这样。你信了主之后，如果你被误导，以为你到灵界去要跟他杀来杀去的话，我跟你讲，你会很辛苦，你会杀到死，你也杀不赢他。他是世界的神，世界就是他管的，你怎么跟他杀？神也没有要你跟他杀，也没有你跟他对话，跟他互动都没有。神只是告诉你，你信的那一天，
看见神的旨意，进到神的主中领域当中，享受神，仰望神，阿们。所以灵界在你身上实相，在看着你，十字架进来，十字架进来，过去结束，过去包含你被控告，撒旦控告的日子也结束。既是如此的话，今天神的眼中在看圣人，就是在荣耀中，而神在你的里面，这就是荣耀。阿们，听懂吗？有稍微有盼望吗？请问是神在你里面引导你，还是病毒在你里面恐吓你？是神在你里面引导你，还是某个人的一句话在控告你？是神的灵在引导你，还是你某一个行为没有做好在控告你？听懂了吗？如果是行为，我现在肯保证的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是行为控告你，基督的血赦免了，你信基督的赦免了，没有什么好控告的。如果是忧虑的话，你信圣灵跟你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没有什么好忧虑的。阿们。或生或死，你就是神的人。我们消逝农场生了三颗果子，或生或死都是消逝农场的，就是我们消掉的孩子，这就是事实，父母亲眼中的事实。伊不是偷破的啦，不是路边捡的，也不是不人没人要的，长得好长得不好都是消逝农场。阿们。神眼中的我们不是你好不好，是你信不信。你信病毒就会退去，你信忧虑就会退去，你信环境就会慢慢改变，你信有一天你在不知不觉中你里面也有神的同在。阿们。这就是这里神告诉我们最后一句话说，我想第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阿们。这句话呢，保罗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这么听，但是这句话如果拿来劝勉你，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正极大的痛苦，失恋痛苦，那别人说，哎，我告诉你啦，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神给你荣耀不足介意啦，现在那个人不要的啦，你失恋就失恋了，将来神给你更好的，你会阿门吗？还是说，哎，牧师你也不懂，你有没有失恋过几次，你怎么知道？还是说，哦，这样失业了，被老板裁员了，大家都人家都是留职停薪之后被裁员，那么收入还不错，为了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然后就劝你说，啊，感谢主啦，神有美意啦，现在的苦楚比你将来一个更好的工作给你，不足介意了。哎，牧师你要讲什么？哪那么好找一个要找五六万工作，你找给我看，你找给我啊，是不是？哦，好。所以我现在也是学乖的，我都不太敢在这样子的状况中给人家劝勉。那但是这问题是这里是这么说啊，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意思说那一点都不算什么，这叫不足介意嘛，对不对？我有一千万啊，少一块钱算什么，我还懒得去捡呢。一千万吗？我虽然没有一千万，可是我是用一千万的态度在过日子哦，不足介意啊，我不知道问题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一种更大的看见跟盼望，还有我里面的确是这么信的啊。我里面就知道，我在任何情况中的苦楚，都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种祝福跟引导。所以比起了这些相比较之下，我就不觉得那么苦，而且人有一种本性。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愁苦？我是这样子建议的，如果你心中某些事情一直过不去，一愁苦的话，你要关心别人，你去关心别人说你的愁苦都减一半了。你不要在你自己的问题不打算，因为你问题是现在不能解决的，但是现在不能解决不代表你一辈子都不能解决，没有那种事情。但是你现在不能解决，你又很纠葛的话，你就更痛苦，不是吗？所以这时候你也许有一件事情你要去做，有一个人你要去看。当你去做去回应神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比你苦的人更多，比你不顺的更多，
但是他们在你在陪护服侍的过程中，你产生了一种力量，你会知道，哎，真的不足介意耶。原来我还嫌我老婆煮的不好吃，那我就看到一个人家，那人家没有老婆可以煮给他吃，啊，我回家说都不敢再嫌我老婆煮给我吃不好吃，你懂意思，我都不足介意了啊，因为我还有老婆愿意煮给我吃，对不对？你了解吗？有些我跟我老婆开玩笑说，哎呀，我的厂长有一些也没有做好，那你念真的感谢主，我说让你念让你喜乐啊。有些老公是不让你念的，你知道吗？那我老婆说，我强词脱离，你做错事我才念你的。我说对，你讲的是对的，但是我做错事的别人不会念我，为什么你会念我？你听懂吗？那我不足介意，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我看很多老婆的样子，我看得更怕。啊，我回头看我老婆，这真是太好了。你了解意思吗？你说你有时候不足介意，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眼光看在神那里，还有一个眼光是看，哎，这有状况，别人可能更多很多问题跑出来，而你相比较之下，你就更不足介意了。阿门吗？但是。如果你一直在自己里面，一直问题撞不出来，你就会非常介意，而且去碰你也是非常介意，听懂意思吗？所以你要不足介意的话，除了在真理上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行动上去多关心别人，去多跟人家互动，去给人，你给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还是被神很大祝福。阿们，我老婆好是因为比较出来的，你懂意思吗？但是我老婆真的好，所以还好我老婆在这里，没有没穿了上去，我怕你们穿错了。好，希望我们不要信主不自觉中产生新的律法。我知道有时候会不小心会这样，比如说我就听过一个人这样子的，我以前一个同学在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是吃斋的，我们基督教里面吃斋的，吃素啊，然后他们的教规很严格的，就是吃斋你不可以吃荤什么，他说恢复他有很多解释的，里面有神的爱呀，不要杀生啊，你讲不要杀生，我都以为是修道人，他说不要杀生要有爱，所以我们不吃肉，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洁净，而且肉被污染过的，不用怎么样是他的说法，肉没有被污染过，只有人的心才被污染过，听懂吗？你万物都可以吃哦，你平心都可以吃哦，而且可以吃得很快乐哦，阿们。哦，你不要那么多的一种被限制住，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人家说不吃血，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牛排你吃五分熟有没有血？啊，你不要吃五分熟，你就吃十分熟。是吧？十分熟牛排能吃吗？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吃七分熟、八分熟、五分熟，甚至三分熟？你不吃血吗？你了解意思吗？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应该按着真理来做，也应该尽量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但是不要变成了一种新律法，不要不知不觉中你读了许多圣经，追求某一些属灵的金钱，那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基督徒的控告。懂这意思吗？你是人，你就是个人，要有人的味道，人的安慰，人的感受，人的软弱，你就是个人。神如果要你像他的时候，会在你人的里面把圣灵加进来，把真理光照进来，你里面就会活出神的情况。阿们。因为我们一知半解的时候，很容易创造新的律法跟控告，这现在太多了。我举这些例子让你们参考就好。如果你今天祷告三个小时，你会不会用你祷告三个小时的标准来量别人说你要三个小时神来替你祷告？会不会？如果你今天一天读十章圣经，你会不会用读十章圣经来告诉你是基督徒？你要读半节圣经不像样，会不会？不会吗？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在我们实行的路上面，我们的确这样做，也曾经这样被祝福， 而这个曾经被祝福的变成我们生命中的新律法，这样理解了吗？那我们可能不自觉中用这种标准来控告其他我认为他没做到的，特别是假设我信主三年了，我可以侍奉，我可以摆上会，我可以爱神，我就看那个十年的不爽，你信十年那个白当地主，然后在里面混，那也不追求，也不摆上，也不愿意付出，都是我在做，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不知道会不会啦，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心律法，那是奴仆的心，这样理解了吗？救恩是神为每个人预备的，每个人要有一个渴慕的心，你会希望你有渴慕的心，然后去认识，去追求，甚至在过程中你边学边做，甚至在过程中你开始给予，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是你独自一人在那里，是圣灵跟你同证你是神的儿女。然后最后还讲到后世，我们不晓得，你还不知道你的在基督里的产业有多少，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属世的家产业有多少，所有的儿子，如果你是家里的儿子又独子的话，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有多少钱，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有多少房子，知不知道？不知道，你爸妈妈谈得真好。我跟你说，我们肖氏家族不知道，大概三年前有一个人跑来我们家，让我们签那个名字，说我们在这头肖氏家族还有一座山很大，然后说在这十年那二十年没处理的话就全部会亏空了，市价五亿啊。然后从第七代萧宗让，我的祖先第七代第八代，我们现在第十四代，传到现在签了名之后，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了。我说看他说看了五亿，那算一算我们萧氏家族大概四百人，四百个家族分出来大概也有十几万二十几万吧，他也没有看到影子啊。然后呢，他来找我，他看法律程序跟看那些证件，看那些产业，才发现，哈、啊，原来我们萧氏家族有这么庞大的产业，我都不知道，我都以为是我爸爸那一代给败光了，没有，是因为我们那一代没有留给爸爸，那个产权有纠纷，那妈妈要把子孙都找出来，我不会想那个啦，那个还蛮虚无缥缈的，但是我要跟你讲说，在基督里我们有产业，问题是你不只是儿子，你还是后世，你是可以继承。你要怎么着？你要满八岁，法定上有时候有的时候是二十岁，你要有够成熟的心智来继承基督里的产业。这个产业够多、够大、够丰盛，一个继承产业的人，你会开始过不一样的人生。我看过太多人，产条看过吗？有吗？奇迹一夜之间翻过来，农地变电地。那两不成长的地方一夜之间他做了两亿，你想他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也要做两亿？这样子做不太遥远，一块破铁农地一夜之间都市更新，电话频道计划书送下来，一夜之间农地变天地，方法变成多两千万，你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对，
谁晓得？你在基督里的产业谁晓得？一夜之间翻转，你在基督里的产业进来，你如果真的继承了，或者你已经拿到这个计划书签了名，而且正在执行中，你是有产业的人，你会活得不一样，好了吗？你活得不一样有两种命运，你会活得越来越像神，或者越来越像罪人。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你那么多钱你要把它 耗光，你会花很多时间去犯罪的，是不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老婆在山上保险，癌症很年轻，三十几岁，后面的那一年一直想要活，一直想要活，可是没有活，因为他自己是保险人员，所以他每的那个遗嘱钱很多，大概加加减减里来里去加起大概有将近2500万，多不多？还有那个信托，三个孩子哦，信托孩子给他，然后他先生得一份，不到两年，他先生得败光，连孩子信托都不想怎么弄，把钱弄出来花光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生命来承受产业， 这样理解了吗？
所以我们恢复第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个，当你生命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不需要了解你的附加有多少产业，就算你无法测透在基督里有多少产业，但是你要信你的生命够成熟的时候，够稳定的时候，够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些产业会慢慢起出来。阿们。我们是儿女，也继承丰盛的产业，这就是神眼中神的儿女的事实。我们来祷告。